欢迎回到心仪这样想，我是插画家心仪。这一集我想要进一步的聊聊我在2023年3月底的时候发出的这篇贴文，叫做从自己开始。我现在一般制作图文贴文的步骤呢，都是我会先拟出就是文字稿的部分，然后再依着文字开始去画图。但是这篇贴文在绘制的时候，在文稿的部分真的卡关卡了非常的久，因为这次我想要表达的是一个可能比较灵性的概念，然后要如何把这个概念在短短篇幅里面写得简单易懂，或者要就是足够带到我想要讲的重点，我觉得非常有挑战性。总之最后出来的成品其实也没有到我觉得最满意，所以这集就是为了来补充我觉得没有在贴文里面能够讲出来的部分。好，首先因为要讲到的是一个可能比较灵性的概念，所以我可以理解如果有些人觉得这是胡说八道，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没有任何就是实际的证据可以证明事情真的是这样运作，但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认识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觉得蛮合理的，所以我有被说服。好，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人类如果视为一个集体的话，我们是有一些集体的创伤或集体的业，就集体需要被疗愈的部分。那为什么是集体？因为是整个社会文化或者是体制下造成的一个共同的大众的现象。比方说父权体制下，可能很多妇女就会经历被压迫的经验，或者是觉得男生就要有男子气概，所以比较阴柔特质的男生也会被压迫，诸如此类。那这种现象就不会是个案，因为它是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所以它会是一个集体的现象。那从灵魂的角度来说，要怎么疗愈这样子的集体的创伤，就也不会是单一可以处理的事情，也会是需要集众人之力。于是很多灵魂他们就会带着要疗愈这方面议题的这个使命投身到地球，然后在地球中经历这样子的人生，透过他此生的经历去疗愈这个集体的面向。从人世间的角度来看，就会变成是这个人他会在这一生中经历并且穿越了这方面的课题，在个人层面他自己会获得疗愈，那在集体社会层面他也会作为一个就是整个社会意识进化的推动的浪潮中的一个小水滴。就好像每一次对社会的意识要有所进化的时候，比方说在女权或者是在性别议题，在一个社会能够拥抱更开阔的思维方式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牺牲者跟幸存者，所以我们也会有很多比方说因为是同性恋所以就被霸凌的故事，但也有霸凌的幸存者的故事。他们在穿越这些议题之后，他们能够站出来跟大家分享，让更多人看见，所以这个议题也会被更多人看见。然后在这么多的牺牲者跟幸存者之后，整个社会的意识才有办法渐渐的打开。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天生的疗愈者，但并不是说他们生来就是要当医生、护士、助人工作者或者是咨询师等等，不是这样，而是他们的就是他们来经历此生的整个任务本身就是要疗愈集体的某个面向，所以他们投身到地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疗愈。那如何达到这个疗愈，其实就是透过疗愈他们自己，穿越他们现在正在面对的课题，这个就是非常大的疗愈。我在准备要画这篇贴文之前，其实我第一个明确的画面是就是一块荒地跟一块还可以的地比起来，当然是如果你要灌溉的话，一块荒地要变成肥沃的土地 一定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心力。那另外一块还可以的地，可能稍微打理一下之后就可以开始种东西了。那就好像如果你此生就是带着这样子疗愈的使命来的人的话，你可能是作为就是拥有一块荒地而出生的人，然后你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这块荒地变成沃土。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在不了解自己的疗愈使命的时候，可能只会觉得哇，我地怎么这么贫瘠，我是不是很没用，然后看着其他人的地很快就开始长出作物。会不会，我在想啊，我不知道会不会处于这种处境的人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的感觉呢？好像其他人都很积极的在贡献，就都有长出作物了，但自己还在这一块什么都种不出来的地上。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总而言之，在画这篇贴文之前，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这样子的土地的画面。但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富裕土地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且是很有价值的。这点不管是我这边所指的这些抱着疗愈任务来到地球的灵魂要做的事很有价值，或者是实际上的在地球上我们要富裕土地这件事情也很有价值，因为这是解决气候变迁的一个很根本而重要的解决方式。好，好像有一点扯远，但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挺有趣的现象，就是这样的对应，你们不觉得很像是集体层面的外在世界是内在世界的投射吗？好，我再拉回来。所有的幸存者呢，当他们在分享自己穿越创伤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就能给其他正在经历这些课题的人带来疗愈。所以不少人在穿越之后更是能够成为优秀的疗愈师，因为他们有过这样子的经验，所以他们有办法更深刻的同理他们要服务的个案。那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其实过得挺好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疗愈的地方，那也没关系，不需要就是没创伤去找创伤这样。因为很有可能你并不是那些抱着就是疗愈集体的创伤这样子使命的来到世间的灵魂嘛，你可能有其他的使命。就像我在贴文文案里面也有举例的，好像整个假设我们要吃东西的那个过程，从食材的种植生产，然后到运输，然后到料理，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各司其职。所以有人如果是负责疗愈，好，负责富裕土地的人，那当然也要有人负责其他工作嘛，可能负责创造啊，对不对，负责连结之类的。那可能你的使命不在疗愈，所以你并不是带着这么一块就是荒土诞生。所以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太大需要疗愈，也不用特别去寻找这样的创伤，因为你可能是处于一个你要准备创造的阶段，所以你可以专注于创造。你已经有一块沃土了，好，那你现在要种什么？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要提一下我从三月开始的这样的新的企划。这主要是跟我的订阅的会员服务内容绑在一起。我现在开放接受，就是有订阅我会员的人，他们可以投稿自己的生命故事给我，然后我会把这些依据这个故事，或者是就是基于这个故事，然后我会画成一个动物肖像，并且把这个生命故事也是在 IG 贴文中跟大家分享出来。那就像我前面所讲的，所有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或者你已经穿越的这些，很大的机会是它并没有这么独特，就是很可能 其他很多人们也正在经历，然后也正在有着同样的烦恼。当你分享出来之后，就可以给其他正在经历相似经历的人带来疗愈。而这个生命故事并不一定要是比方说经历了某个创伤，就是到创伤程度这么严重的才有分享的价值。就它即使只是个小烦恼也没关系，因为你的小烦恼可能十分大众。讲到这里我就想要提一下我的书，就是人生就求一次如鱼得水。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也曾经非常担心会不会听起来太像是无病呻吟。因为我的处境就是其实已经好像就什么都有啦，然后学历也好像很漂亮，然后在那边烦恼我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或者烦恼我到底能不能就是 follow 我的兴趣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就听起来很像这个人 是吃饱太闲，或者是真的是没什么好烦恼来烦恼这个感觉。可是写出来之后才发现这真的其实引起非常多人的共鸣，甚至包含就是基于一个怎么讲，我那时候立场是我有一个太漂亮的学历，作为我如果想要当个插画家来讲，就会变成这个学历好像很浪费。即便是这样子的角度也能引起很多人共鸣，有很多人是在同样的处境。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故事能够给多少人带来共鸣，而且即便就算你还没有穿越你的议题也没有关系，有时候仅仅是知道自己不是唯一正在面对这样课题的人就能够带来疗愈。你分享出来，然后可能正在经历的人读到说啊，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想，然后大家可能都这样留言，就可以给人带来安慰。那另外一个我想要开始这个生命故事投稿的这个企划，另外一个理由也是因为我一直在接催眠个案嘛，那基于保护个案隐私的关系，所以我真的很少，应该说我几乎没有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个案疗愈的例子，就是我顶多只会把就是个案从可能疗愈过程中得到的体悟提取出来然后融进贴文之中。我尽量试着极度的做到不透露任何隐私，或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怎么讲，我已经不是不透露隐私，我只跟大家讲结论。好，但是其实如果能够很就是明确的知道这个人的故事是怎么发展，然后他最后如何得到疗愈，这其实这样具体的故事是会有带来不同的疗效的。所以开放这个生命故事的投稿是我让就是投稿者自己决定他愿意公开哪些部分，然后他投稿内容就是他愿意分享出来匿名分享出来的内容，那我就会为这个故事画一个肖像，然后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那从第一个生命故事分享，也就是大概2023年3月9号左右发的这篇山卓拉的故事这个例子来说，其实就是因为山卓拉他是投稿者嘛，就是他有跟我回馈，就是他真的都看得见大家下面的留言，我可以说他会是这整个企划中这篇生命故事中的就是获得最大疗愈的人。当然其他就 如同我前面所说，就其他正在经历相似经验的人会被他的故事疗愈以外，他自己本人其实是会受到最大疗愈的。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生命故事投稿者他在这个企划中可以特别享受到的疗愈体验。好，那如果有兴趣了解的话，可以首先去 IG 上看看我的那篇贴文，那你会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形态。然后如果有兴趣投稿你的生命故事的话，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订阅，那连结都可以在我的IG 的首页连结或者是限动精选里面找到。那生命故事企划部分，我是打算一个月挑一两个故事出来画成 角色肖像。那因为现在会员订阅才刚开始嘛，所以如果是现在投稿的故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有比较大的几率被我选中这样子。那这个企划我也暂时没有很确定会执行到什么时候。如果一直有故事，然后都是就是很独特的故事的话，我就可以一直画下去。但是如果比方说到后来没有什么故事的话，我应该就会自然而然终止这个企划。或者是如果到时候已经是累积太多，然后到我觉得太真的是很足够，那我可能也会终止这个企划。反正目前为止看着办，但现在投稿的话一定会很有机会，比较高的机会被我画出来。好，那这集大概聊到这边。一样，如果要找到我的话，最方便的地方是我的 IG， 我的 IG 账号是 CCINYEE。现在 IG 上主要分享我的图文插画创作。那我们下回见。